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9月4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李家超上位一段时间啦，咁今日我哋嚟睇下佢做咗啲乜嘢，准备做乜嘢，同埋仲可以做咩。首先睇到李家超咧系继续打压香港嘅异声音啦，咁啊呢个系不遗余力噶啦，系佢最拿手噶啦。同时咧又话要讲好香港故事，咁啊讲唔讲到啦吓？近期又睇到李家超又讲紧话要恢复香港嘅国际金融地位，咁得唔得啦？咁呢个又系另计啦吓。另外亦都睇到咗传闻讲紧咧，就话李克强要求咧。因为香港移民而家太紧要啦，要遏制呢个移民潮咁，李家超做唔做到呢？而教育方面呢，睇到咗香港嘅教科书开始引入咗洗脑嘅教育啦吓，但系近期又睇到咗新加坡嘅副总理访问香港，同时呢又讲到咗要招揽国际人才，包括咗香港人才啦。咁李家超一听嘅话呢，哦啱啦，佢话佢十月份嘅时候呢，亦话要招揽专才咧嚟香港嘅，咁佢要招揽嘅系咩人才呢？咁今日就呢啲事情呢，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李家超上台之后呢，对香港嘅影响系点样呢？或者系对佢自己嘅影响又系点样呢？
系啊，李家超上台之前呢，我諗佢心中咁諗啦，今次我執到一条好桥啦，终于呢就系、是、所谓嘅制暴止乱，我哋即系阿林郑嗰个时期，主要林郑时期已经做到咗啦，咁我上到去呢就好系好容易啦，一切都只要听中央嘅话。咁就冇咩大件事㗎啦，係咪哈，佢冇諗到佢7月1日至上場啫，中共嘅情況係急轉直下嘅。佢7月之後上場呢，就7月中共嘅佢哋嘅經濟數據慢慢出嚟就跌得好慘，一切都指數都係向下滑，而且滑得好快。跟住呢南西佩洛西佢8月初去到台灣之後呢，咁就全球嘅領袖嚇，有議會嘅，有政府嘅，乜人都有，就係、是、就排住隊要去訪問台灣，咁啊對中共嘅刺激好大。跟住喺內部嚟講，就爛尾樓啊，銀行攞唔到錢啊，全部都係李家超佢上任之後呢啲事發生嘅。跟住就係旱災啦，跟住最近嘅疫情咧就係幾乎係每一省都有疫情嘅出現喺中國大陸，咁而美中關係持續咧就係走向對抗，而世界西方世界對習近平咧就越嚟越唔客氣，對中共越嚟越唔客氣，咁呢啲都係兩個月之內係急轉直下嘅，咁呢樣嘢就係當然就會造成中共嘅不穩定啦，好多嘢就變咗係冇辦法即係講得清，咁即係對李家超嚟講都好大嘅刺激啦嚇。咁當然即係而家嚟講，我哋啱聽到咧，就係阿習近平會係整個中國共產黨會係10月16日開20大啦。咁啊，習近平喺開完20大之後咧，就會去 G20。咁好多人就話咁樣即係表示習近平咧係連任咧係冇咩懸念噶啦。但係連任之中有好多嘅變數，真係中國共產黨唔到佢嗰日排隊出嚟係邊個，你都唔知道最後嘅結果係咩嘢。咁啊，對即係對李家超嚟講，當然。就呢啲都係好困難嘅嘢嚟嘅，即係整個錯綜複雜嘅中共內部嘅局勢，同埋世界環境嘅急劇嘅變化，咁即係佢係咪可以即係駕馭得到咧？咁就中國內部嚟講，佢會喺度諗究竟將來點咧？而家係咪雙軌並行啊？一方面就講閉關鎖國，最近一篇文章係即係非常之有分量嘅文章，就喺度暗示中共可能係閉關鎖國，習近平可能閉關鎖國。另外一方面咧，又話即係中資嘅審計咧，就美中有達成協議啦，而家香港即係進行審計，即係意思即係話即係中國讓咗步，而且即係希望繼續開放啦，係繼續可以喺美國上市啦。即係種種嘅情況係雙軌並行啦，抑或中共精神錯亂啦，抑或係鬥爭不止。咁啊，二十大之後，就算習近平坐上位，佢都可能個鬥爭係不止嘅。中共係從來未停過鬥爭嘅。 咁呢啲咁大嘅事、咁複雜嘅事，係咪李家超可以駕馭得到咧？佢本來好簡單，就認為佢上咗去之後就係、是、安安定定咁樣啊，香港唔好再所謂亂啦。咁佢可以就跟住中央，中央做乜就做乜。但而家嘅情況，但佢唔知道中央想點啊嘛，所以就係好難。咁咧就而家香港嚟嘅情況就好似一個好細嘅船，喺一個即係好似風浪好大嘅海裏邊。咁啊，李家超會將呢架小船帶去邊咧？咁好多人都唔睇好。咁咧就講翻頭先阿石頭講嘅，阿李克強聽講咧，我哋冇辦法知道係咪真係咁講，但係聽講就祝福咗阿李家超咧，將要將香港個金融中心嘅地位恢復翻啦，然後就即係壓止嗰個移民潮。咁喺之前咧，做呢啲事之前咧，首先要將香港嘅名譽咧就係、是、恢復。呢、這個李家超係可以理解得到嘅。咁所以佢就當然就成日講啦，佢要講好香港故仔。佢十一月咧就會率領官員去泰國出席呢個亞太經合組織，即係 APEC。咁佢嘅話，佢話你係要親自講好香港嘅故仔，又話係時候驕傲自信咁講俾世界香港獨特嘅成就。獨特咧就改一個字就得噶啦，就係、是、獨裁嘅成就，咁就 make sense 啦。如果佢咁講就 make sense 啦。佢話亦都打算以研討會及座談會嘅形式咧，邀請國際代表親臨本港視察情況。因為呢啲少少似係新疆教育營係嘛？咁啊，中共就會揀選一啲佢認為好安全嘅國家去新疆睇下嘅實際情況。因為當李家超講到要用咁樣嘅方式要人嚟香港視察嘅時候，我心裏邊係好難過的。香港幾時需要用咁嘅方式要人嚟入港去視察？就是咁样，
咩视察啊，咩学习啊，呢啲全部都系中共做出嚟嘅样嚟啊嘛。李家超而家咁样讲，咪学到十足咯。
其实李家超嘅存在就对香港嚟讲就系一种耻辱。佢个存在，佢去到 APEC， 佢唔系话好骄傲、好自信咁讲俾世界听乜嘢。只要佢企喺嗰度，啲人就会觉得呢个系一个耻辱，系、就、咁、是、样。咁啊，李家超都应该唔系太蠢嘅，佢都知道而家咧就系资讯流通，系有咩嘢消息你攞唔到啫。雙方的信息一 Google 乜嘢都出曬嚟。如果你係唔 Google 嘅，你都有其他好多渠道攞到雙方好多嘅信息。咁你真係以為人哋蠢得曬，唔知道香港發生乜嘢咩？你要自己親自好驕傲去自信去講咩？你以為呢種方法係有效咩？你講嘅嘢只能夠講假大空，你個香港故仔只能夠係假大空。所以佢只係用咁樣嘅方式，其實喺我哋嚟睇係無知、愚蠢同埋好虛偽嘅，就係咁樣。而呢班建制派嘅議員咧，又好好笑咁話要訪，即係組團去訪問東南亞啲國家啊，印尼啊、菲律賓啊、泰國啊、柬埔寨啊，政府就去柬埔寨啊咁樣。
唔通又去柬埔寨救人？咁啊，順便將台灣人救埋翻嚟咯。
咁你就呢啲咁嘅建制派遠啲都唔夠膽去，只能夠去同中共咧係友好嘅國家。佢哋呢啲建制派俾我哋感覺亦都係相當無能嘅。咁你话即系呢一堆咁嘅人能够讲好啲咩香港故仔咧？
其实建制派嘅人唔去欧美咧系有原因嘅，尤其系 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之后咧，所有人都企出嚟闹啊嘛。咁你哋呢班人仲有咩面去到国际市场或者国际场合咧去讲好香港故事咧？边度仲有好嘅香港故事啊？
其实咧就中国大陆好兴就系话佢冇嗰样就讲要做嗰样，譬如佢话振兴经济。他要振興經濟，那你要小心了，就是一定是經濟已經是滑落得很緊要，他只會說這句說話。那當李家超說要講好香港的故事的時候，就是香港故事已經沒有了，香港沒有故事，沒有好的故事。香港有以前的故事，有現在的故事，有將來的故事，但是這些故事其實都不應該由李家超和他那班流羅去講，香港故事應該由普通的香港人自己講回，現在沒辦法本土講的話，就是海外由海外的香港人去講香港的故事。其實你只是用這些宣傳的方法，人家一眼看穿是非常之低下的伎倆。香港的問題完全因為個體制是被徹底地改變，而不是說缺乏宣傳。即是在英國的統治時期，幾時需要有什麼宣傳呢？是吧？這些宣傳的東西只是屬於中國大陸共產黨，在台灣都不會說宣傳什麼東西。任何有民主有自由的地方是不需要用宣傳，只有你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你只能夠當用把口用講大話的方式去講一些東西出來。那這個是他做不到的，講好香港故事是他做不到的，也都不應該是他做。第二個呢，就是他要恢復回即是金融中心這樣的地位啦。那剛才石頭都提了新加坡，新加坡攞景振興， 正是在即是香港人才大量外流的时候，而留在香港的人才本地的和是一些所谓的 expatriate， 即是外国来香港工作的人考虑要不要走，而很多是外国本来要来香港的即是工作的即是非香港人啊，是即是重重考虑之后决定不再来香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个新加坡来，咁佢哋系做咩咧？就是、招揽人才。咁呢、這个佢哋有个宣布咗个新嘅工作计划啦，就话如果你月薪系即系有16-17万嘅港元嘅高薪人士嘅话，你就可以申请啦，就系、是、申请5年工作签证，屋企人亦都可以喺嗰度居住同埋就业。咁啊，新加坡嘅胃口非常之大，佢要吸引世界上 top 5% 或者是 top 2-3% 的人才，即是最顶尖的 5% 和最顶尖的 2-3% 的人才。除此之外，他亦都说薪水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你只要在体育、艺术、科学方面有杰出的成就，新加坡都会考虑。就新加坡人力部长陈思龙就讲了一段说话，就一巴打落去李家超的面上了。他说企业和人才都在寻找安全、稳定、投资、生活和工作的场所，新加坡就在这样的地方。他说现在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人才中心地位的时候。你就是因为香港没有了安全、稳定的投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这样新加坡自有机可寻。现在就再说，就是说他现在要成为一个人才中心。香港不嬲就是人才中心，香港是华洋杂处。我哋在香港住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即系睇你住做哪一个行业嘅，即系好中意嚟自唔同国家的同事，即系睇你做哪个行业，总有一个咩场所，大部分是中国人都好啦，90%，但总有5-6%、7-8% 嗰啲人唔系香港人，是西人或者是其他嘅族裔的人，就是咁样。咁而家嘅情况就啲人走得好紧要啦，呢、这个从国际学校有啲系专做呢啲西人嘅。細路仔嘅即係教育，即係俾佢哋入學嘅呢啲咁嘅國際校，佢哋嘅人數嘅急降，你睇出冇人會再嚟香港啦，冇人會再嚟香港噶啦。
呢啲情況出現咪完全同港共同埋中共有關咯。
咁咧就李家超早期都表示咧，佢要發展香港嘅創新同埋科技事業，所以佢會喺施政報告咧睇下講下呢方面嘢，同埋咧要吸引全球頂尖嘅人才。咁就揾曬嗰啲馬仔啊，陳國基啊，孫玉涵啊，鄧炳強啊，孫東啊呢堆人啊，就煞有介紹，咁樣大家去集思廣益。其實香港不嬲就有創新同埋科技事業，不嬲有最頂尖嘅人才，係你呢班人將呢啲人才趕走曬。而家你哋而家再煞有介紹咁話點樣去吸引呢啲人，呢樣好無恥啊，好可笑，亦都好愚蠢。你呃到邊個？你呃到边个？我觉得即系佢当我哋讲呢啲说话嘅时候，其实非常之蠢，即系一路讲就系一路表示佢哋几咁蠢，亦几咁无耻，几咁可笑。而佢哋自己都知道自己系几咁蠢，几咁可笑，几咁无耻，但系冇办法，就系咁样。咁咧就根据一间叫做Robert Waters 一间非常之知名嘅招聘公司啦，佢就话咧。去年有700多名就是金融专业的人才已经去了新加坡了。他说人才流失主要在金融和资讯科技方面，我觉得可能有其他方面，但是 Robert Waters 他很可能他的专长就是金融和资讯科技人才的招聘，就是这样。我觉得其他的行业一样是走了很多人。而香港投资基金工会呢，他就向属下的公司就做了一个问卷，今年7月才做的，有70%的公司就受访者啦，佢哋嘅 members 咧就话，即系而家招聘外籍人士嚟香港工作系极为困难，系同埋好困难，即系呢两个用加埋系70%。而有30%受访嘅公司就话，已经将部分同埋有啲系将全部嘅职位咧由香港转至海外其他办事处，即系都走噶啦。如果全部嘅职位都移嚟香港，其实你真系走噶。但系只有一堆人咧。是非常之熱衷嚟香港嘅，呢、這個就係內地高考生啦。今年咧係非常之火爆嘅，即係香港啲大學啦嚇、啊，就表示內地申請人咧，即係啲學生咧，今年係增加咗50%。香港大學就收到咗15,000份內地生嘅申請書，競爭嘅比率咧就係50:1，即係50個人裏邊咧 香港大學只會揀一個。咁咧就而內地即係好多人都知道啦，新東方教育呢個比較出名嘅培訓機構咧，亦都出咗份白皮書，都亦都係講同樣嘅説話，就話2020年嘅時候咧，只有8% 嘅即係留學生，內地留學生咧係上嚟香港讀書嘅，但而家咧已經係咧就成為三甲，進入三甲，佢個排名係超過咗澳洲、加拿大、日本同埋新加坡嘅。咁表示咧，外來嘅人係唔願意嚟香港工作，但係內地嘅學生就非常之希望能夠去香港讀書。咁有啲人就話：李家超，你等啦，等佢哋畢業啦，等佢哋成熟啦，等佢哋可以爭取到呢個社會經驗，係嘛？亦都係文化上比較多元、比較國際嘅時候，你或者可以用佢哋嘅，但你就要等好多年啦。咁呢個第二個佢做唔到嘅，第三個做唔到咧就係移民潮啦。當然移民潮，我就覺得我哋一期裏面講得好清楚噶啦。而呢一個英國內政部咧，啱啱就公布咗，佢話到而家為止已經即係批咗130,000嘅 BNO 簽證申請。就有啲人就喺度計，就話如果按照呢個咁樣嘅即係呢個步驟咧，呢個咁樣嘅即係呢個咁樣嘅速度咧，大概就會有最終會有5年之內會有25,000-32,000人咧，就係、是、去英國。而呢個英國政府不嬲都係咁樣預期嘅，所以都係啱嘅。英國政府計得啱。咁仲有好多回流啦嚇，回流去翻加拿大啦。上次我哋講咗移民咧，有好多嘅網友提醒我，加拿大有幾廿萬人。30,000+ 啊，仍然在香港，他們回流到加拿大很難統計，因為他們是加拿大人，他們拿著護照他就進來了，是吧？那就沒什麼特別的統計，我在上網深入查都是查不到他們的、就是、總人數。還有澳洲的、紐西蘭的、美國、英國，很多人回流回自己本來 的國籍的地方，所以人是很多。这个情况这个也不是说李家超是可以控制，除非他就是山甲，那就没得说了。咁咧就呢啲做唔到啦，但有啲咧佢做得到喎，做得仲都唔錯添喎。有啲咩咧？就係喺呢個防疫措施裏面咧，用中國大陸嘅話就係折騰，即係又咁做又咁做，搞到啲人無所適從。咁咧就26號，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就話：而家啲疫情可能會破萬噶啦，又上升翻噶啦，所以要收緊社交距離。咁咧就而家特首李家超咧就今日啊，我哋北美係31號，本來就想去即係大陸同啲官員咧就講通關嘅嘢嘅，後嚟咧就改為線上咁樣。就有啲人就話：你一方面就又要收緊疫情，一方面又話要通關，你咪精神分裂啊！仲有咧就係、是、香港嘅經濟已經冇辦法再俾你折騰嘅，你再搞落去就真係唔掂，真係冇噶啦。同埋咧就係、是、最重要就話，而家嘅疫情全世界都知道。同以前是不一樣，同2020年是不一樣，現在是 Omicron， 不是 Delta 的時代，是 Omicron 的時代，即是說你中招呢大部分人都不會有什麼事，就是好像感冒一樣，重症和死亡率都是很低，而且根據世衛是越來越低，所以這個情況是完全可以控制，全世界都可以控制，為什麼香港要搞到這樣呢？同埋咧，佢亦都即係玩埋曬好多花招，咩疫隔離啊！即係話，如果你係想去大陸嘅話咧，你就喺香港，你香港人想上大陸，你喺香港咧就先隔離咗先。咁啊，又亦要求咧，嚟香港讀書啲大陸學生咧，一定要嚟，唔能夠話用線上，一定要面對面。咁好多呢啲咁嘅嘢，就好多人就鬧，好心啦，唔好搞咁多花招啦，唔該你控制咗疫情先啦，即係。即当很多人都不觉得疫情是一个什么大件事的时候，或者是中国的情况来讲，很多人觉得疫情是很大件事，大陆的学生就说我不愿意去香港 上堂，即两边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都指向一件事，就说李家超麻烦 你自己看一看什么方法是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你一时这样一时又这样，你的官员下低讲完这样明天又改，你究竟想怎么，就是这样。大家對李家超的這個防疫他的措施是其實你說不滿呢 是他們的感覺，但實情就是他們不明白，你在中國大陸和在香港要做官都一模一樣，除了你很懂得這個鑑貌辨識，你還要曉得什麼時候聽話，什麼時候呢見到紅燈急急走之外呢，你還要學會折騰， 折腾是一个权术，它不是一个什么施政的有效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它完全一个权术，就是东搞西搞东搞西搞，在当中有表忠，有可能是有无可奈何的成分，有保自己的乌纱帽的成分，这些从中国大陆越来越相似，所以看清楚是特登的，我觉得它是特登的。当然他不特登都不得啦，你说不特登他又很害怕，上面阿爷不开心，种种原因都有。他最成立的原因就是他，就是最不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会为香港人着想。咁呢个咧系佢容易做嘅，佢学咗啦，佢学识咗要点去折腾。第二个咧，当然就洗脑啦。七月一号习近平嚟香港演讲之后咧，就全港咧就喺度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仲要讲话，吓，即系学习佢嘅精神。就总共举行咗93场，就涉及咗好多咩商会啊、政党啊、教育团体啊。咁咧就而幼稚园、小学、中学咧，都收到通知啦。教育局话咧，佢哋会将习近平嘅演讲文稿咧，就寄俾即系俾同啲学生同埋啲家长分享啦。咁即系中共喺香港嚟讲，系佢系好系统性同埋大量组织咁样去强化爱国教育。呢样嘢对李家超嚟讲真系太容易了，照抄得啦嘛，有作业上边，中国大陆咁多作业，就抄下就得啦。咁咧就喺日经亚洲有个报道就话，习近平强调香港必须就系实施爱国教育啦，警告唔能够再容忍香港再乱啊！呢句话系好重要嘅，即系表示用不但用洗脑嘅方式，而系用种种可能嘅方式，都要禁止香港好似2019年反送中时嘅情况嘅再现。咁咧就即系呢一点对阿李家超嚟讲咧就好大嘅安慰。当年反送中的时候他立了大功，他跟邓炳强两个好勇立了大功。他们纪律部队他们最懂就是用这些方法的了，就是简单粗暴这些方法，他们这些方法他最熟悉的了。如果是整个方向是朝着那个方向又走回转头的话，李家超就觉得自己的能力是很够的。咁在中共走向未知之际，现在来讲中共的倒台是不是一个可能性，他的衰亡就是现在已经是一个事实，就是衰败得很快就是一个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李家超是很希望做到一些事情是他能够理解得，他自己能够理解得到的，也都 他的能力是就是能力范围之内他做得到的。那这个做得到和他能够理解的就是比较简单粗暴 的统治。咁就特別係好亂嘅時候，好亂好亂嘅時候，佢都唔知點樣去睇嘅時候，如果有幾樣嘢佢係即係自己掌握得到，譬如推銷呢個洗腦教育啊，繼續國安法大力咁樣去打壓啊，或者係嚇住你哋啊，或者已經被捉嘅佢唔放鬆啊，呢啲嘢佢熟悉噶嘛，係嘛？再加上疫情嗰度，佢學到一啲新嘅招數，就係佢要去折騰，佢就搞嚟搞去，搞嚟搞去，總言之就唔會解決問題。直到中共如果真的在这件事上改变方向，他就会马上跟。如果他能够在这几方面他是他升任到的，他就会安心一点。至于香港将来的前途是不是金融方面是不是仍然 是一个金融中心，大家都知道他一定做不到的，而且都不是他了，是吧？就是整个的做不到是很多原因，他只不过去执行的，他一定执行不到。大概就是有些事情他做得到，有些事情他做不到。今天我们想讲的就是这样。
听我老乔的总结，基本上李家超对香港好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做得成的，而对香港不好的好像这些仿效中共的所谓的清零政策，这些就是他可以做到的，是不是？那搞到经济都扑在这里。这里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黑心医生杀人于无形》。
喂，你哋知唔知啊？而家喺中国大陆啊，出现咗白衣恶魔，就系指嗰啲黑心医生啦。
啊，咁啊系啊！我嗰日只睇到一段新闻，就系讲大陆湖南啊嗰间叫做湘雅医院，有个黑心医生，个名叫刘长峰。佢啊真系害得人多咯！
我都有睇呢段新闻。嗱，呢个所谓刘长峰医生啊，佢杀人于无形啊， 只要一旦经佢手睇过嘅病人，冇病就变有病，然后就掠水俾佢攞命。
嗱，其实黑心医生想攞人命就话都冇咁易啦。咁真正嘅目的咧，佢都系为咗钱嘅啫嘛。新闻就咁讲啊嘛，呢个刘长峰主要有病人经佢手咧，就一定要动手术嘅，因为一动手术就最容易掠钱噶啦。因为呢个刘长峰佢系外科医生嚟噶嘛，咁逢系有病人见佢，一系咧就话人哋个肾唔掂啦，肝唔掂啦，就要即刻动手术。最惨有啲病人根本上肝啊肾啊系完全冇事嘅，话唔定只不过系腰酸骨痛咁嘅啫，佢就乱咁讲，跟住咧就将人哋嘅器官割咗去嚟到咁样赚钱嘅。就有一个系啱啱生癌嘅噃，咁呢个刘长峰咧。佢就话要帮佢打嗰啲叫做化疗针，咁正常人哋打咗化疗针咧，就有好多后遗症噶嘛。啊，点知呢个人打咗化疗针咧，哇！呢个刘长峰医生好劲，同佢打咗化疗针冇副作用噶噃。哎，佢啲医术梗系好叻噶啦。原来最后尾查到呢个咁嘅刘长峰咧，根本上就冇同呢个病人打嗰啲化疗针，咁个病人嘅病情咧就越嚟越严重。后来发现呢个刘长峰。是打假药，咁咪害死人咯。明明人哋个癌病可以抑制住嘅，都一路路严重啦。但系钱就用咗好多啦，几鬼黑心啊！你个医生
嗱，仲有一件事啊，有个女仔肚痛，咁啱咧就睇咗呢个刘长峰。咁呢个刘长峰一睇，佢就话肠梗咗，马上要做手术啦，迟咗系有生命危险噶。咁啊，系唔系都俾佢割咗绝肠啦？后嚟发现呢个女仔根本乜事都冇嘅，系一般肚痛啫。咁啊，又刮咗一笔钱啦。
咁啊，系咯。听讲大陆啊，一话动手术啊，嗰笔费用都好紧要噶嘛，揦埋都要过万噶嗬。
嗱，而家好多人出嚟投诉要告呢个医生。咁咧，其中有一个咧，佢就话佢个爸爸就身体有事，就揾呢个医生去检查啦。点知佢一睇下个化疗报告啫，都未曾检查就话哦，佢个胰脏同个脾脏都有癌症啊，即刻要割除，如果唔系就有生命危险，咁啊马上割咗啦。诶、哎，点知割咗出嚟之后拎去化验，根本就冇癌细胞。嗱，呢个病人用咗大笔钱就不在话下啦吓，但系冇咗两个器官之后咧，个身体。非常之衰弱，经常有病，因为脾脏同胰脏咧对人体嘅免疫功能系好有用嘅。自从俾呢个刘长峰割咗两个器官之后，身体就经常发病，而且就好虚弱。
另外有个病人又系好冤枉嘅，呢、这个咩刘长峰佢几鬼衰啊？佢走咗去妇科嗰边偷咗个恶性肿瘤病患嘅病历啊！你吓另外一个病人，话有胆管癌，又唔知化疗几多个疗程，咁样去赚钱。唉、哎，你知啦，赚钱都话小事啊嘛，咁样吓法真系冇病都俾吓死啦。恶性癌、啊，呢啲咩黑心医生啊，拉佢去打靶就啱啦。喂，听讲湖南湘雅医院咧好有名噶噃，咁啊真系俾呢个刘长峰整衰晒啦。
嗱。本来中国有两间名医院，就是北协和南湘雅啦。
马 Sir 唔系、哦，据新闻报道咧，就话呢间湘雅医院度度都争住呢个刘长峰嘅，因为一遇到外界追问刘长峰医疗事件嘅时候，医院咧就话啊，我哋会内部处理。
梗系啦，呢、这个刘长峰啊，同呢间医院赚咗好多钱啊。
而家有知情人就讲啊嘛。其实就一直呢间医院咧，都喺度维护住呢个刘长峰。
老实讲啊，呢、这个刘长峰严重伤害他人身体，早就犯咗刑事罪啦。
嗱，仲有知情人就咁讲，咁呢个刘长峰咧，佢好狡猾噶噃，每逢帮人做切除手术咧，佢第一时间就揾到个家属签晒名先。嗱，系你哋同意动手术噶，系你哋同意同佢做化疗噶。咁咧就如果有乜嘢啊冬瓜豆腐咯，佢就一于话你哋自己屋企人签晒纸同意嘅，咁咪与佢无关咯。嗱，仲有样嘢真系一般人发梦都估唔到嘅。作为一个医生，呢、这个咁嘅刘长峰，你估唔估用咩手段啊？ 佢无端端对住一个病人话：，哦，你系肾结石啊，你有胆囊石啊，咁样要立即开刀啊，咁。咁然后开刀嘅时候咧，佢就将两嚿石摆咗落去人哋嗰度，然后再拎翻出嚟，咁就俾啲家属睇。嗱，呢两粒石咧就喺个病人身上攞出嚟噶，系有晒证据噶。咁，哇！你话咁都谂得出嘅，你话系咪魔鬼嚟啊？佢
嗱，其实呢个刘长峰佢嘅所作所为啊，呢间医院从上到下所有人都知道好清楚嘅。嗱，即管嗰啲患者嘅家属啊。投诉又好，要打官司又好，告状又好，但系嗰间医院咧都同佢遮风挡雨，所以呢个刘长峰啊不停咁作恶。
咁啊，梗系啦，佢系呢间医院嘅发财工具，所以间医院咪维护佢咯，将大事就化小，小事就化无，想咁样嚟赖过。
系啦，因为刘长峰嘅丑闻影响太大啦，咁啊医院嗰方面咧对外宣布。免去刘长峰急救中心副主任的职务，停止处方权和手术权限。
其实这个刘长峰啊，他在这间湘雅医院就做了二十几年医生啊。换言之，可以说他杀人就杀了二十几年了。其实医院早就应该开除他，而且还应该拉他坐监就啱了。
有知情人的爆料呢，就说这个刘长峰他的背景就很大的。其中一个原因，佢系特别照顾啲高官嘅。你知啦，啲高官系最怕死噶嘛，边度有事啊，边度唔妥啊，佢成日都要检查住佢身体，保养住。一旦发现边个高官身体某个器官出现问题，佢会即刻揾到啲相应嘅器官嚟同佢换噶。
啊，咁啊，梗系啦。呢、这个刘长峰一日接触咁多病人。佢边度攞唔到啊？所以佢咪好似而家稳坐钓鱼船咁咯？你啲百姓讲乜都冇用，佢有高官喺后面包庇住佢，稳稳阵阵，所以佢咪可以杀人无数咯。嗱，其实医生嘅职责咧，啊就系救死扶伤噶嘛。喺大陆到咗今时今日，究竟有几多个医生系真正帮病人解除痛苦嘅咧？嗱，而家有网民就咁讲啊嘛。点解可以俾湘雅医院同埋刘长峰呢啲咁样嘅败类一直咁样去蔓延，唔单止冇停止啊，仲越嚟越犀利嘅，仲可以光天化日、明目张胆咁样去草菅人命。
嗱，有网民爆料啊，喺中国好似刘长峰咁样有专业技术嘅医生，喺大陆有成300多万个啊。有几多个是真正有良心的医生呢？
我想都会有的。但是在这个道德沦亡的社会里面呢，真是凤毛麟角了。又有网友这样评论的。他说这个刘长峰20多年了，如果是偶然间犯事未发觉，还有多少理由好讲，但是20多年来都有得他这样横行霸道的，肯定就背后一直有个体制喺度支持紧啦。嗱，仲有一点，最近发生喺唐山俾人杀嗰四个女仔咧，话搞到风风火火啊，将个公安局副局长都要捉埋噶啦咁。但系到咗今时今日，风平浪静，不了了之，呢、这个就系体制上嘅包庇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黑心医生杀人于无形。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唐人街粤语见闻，黑心医生杀人于无形。节目是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存款问题未解决，主户聚集南京银行抗议。美禁超级晶片出口，限制中共国防军事研发。闭关锁国引爆舆论，评论指为习政策辩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4日防守 6.9。 美国8月份就业报告出炉，市场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号， 韩林村镇银行数百储户聚集在位于杭州的南京银行分行示威抗议，网传南京银行暴雷，但是官方辟谣称此事件与韩林村镇银行事件中南京银行作为结算行有关。当局迅速出动200特警警察镇压，试图控制场面。中共官媒报道称，事发支行为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下辖的滨江科技支行。这次聚集事件与河南村镇银行事件中南京银行作为结算行有关，并不是好像网传信息所言拿不出钱了。报道声称南京银行代理村镇银行资金清算业务按照央行支付系统相关规定办理的，与村镇银行案件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储户非常质疑这些讲法。南京银行所谓的不承担河南村镇银行的资金风险的前提是他履行了清算行的责任，即是将钱准确无误地清算到指定账户里面，并且履行了资金异常的警示与通报职责。如果南京一身清白，为什么不肯公布具体清算流程？对于南京银行事件，储户提出几个诉求，要求公开。第一，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被河南银保鉴定非法集资，请南京银行公开与河南村镇银行的合同，是否将储户资金入到储户名下。若果村镇银行所讲钱没收到，那就应该原路退回。若果没有退回到汇出行，那样南京银行将这些汇款清算到哪里呢？二，南京银行与河南等村镇银行长期有大额资金建设进出，明显超过村镇银行日常资金体量，为什么没有预警，没有向监管单位汇报，涉嫌违反反洗钱规定。储户表示南京银行是河南村镇银行结算行，储户一而累至今分文未得，还被冠以污名，50家以上三方合法的存款亦没有全部回家。据储户透露，目前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垫付了50万及以下的，50万以上的亦仅垫付50万，但很多人的身家性命还在里面。网友发布的现场照片显示，9月2号凌晨6点几，数百储户到位于杭州的南京银行分行聚集示威抗议，要求南京银行给个讲法。有目击者表示，现场哭成一片，储户都在落泪。美国已要求两家晶片设计开发大厂停止顶级人工智能 AI 晶片出口中国，分别是英伟达及超微。专家指人工智能运算已应用在国防、军事、武器，中共下一世代的武器装备的研发将受到阻滞。综合媒体9月2号报道，8月31号晶片设计商英伟达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话美国政府在26号通知该公司未来出口 A100 及 H100 晶片到中国，包括香港及俄罗斯，必须先申请出口许可，以降低上述高阶 AI 晶片被中共军方使用的风险。文件中话，该规定还包括未来英伟达最高效能及高速传输晶片 IO 效能大于或等于 A100 的所有晶片及搭载该类晶片的任何系统。英伟达 H100 是全球第一个具有机密运算功能的加速器，使用者能利用前所未见的 H100 GPU 加速能力，同时保护使用者资料及应用程式的机密与完整性。AI 运算效能是上一代的6倍。A100 采用 MPEG 架构，用于加速 AI、资料分析及高效能运算作业。英伟达执行长王仁芬曾表示，20个 H100 GPU 可以承托相当于全球互联网的流量。超微同时宣布，美国最新执照禁止该公司将 MI250 晶片出口至中国，但是 MI100 晶片应该不受影响。台湾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研究总监向希望之声表示， AI 晶片用于人工智慧运算，这个运算有很多重要的应用和美中之间的国家安全有关。他分析，人工智慧顶级的运算晶片或高阶 AI 晶片，基本上全球现在包括自由世界国家的应用，第一是用在超级电脑，第二，有人将 AI 晶片运用在国防、军事、武器。还有一个，其实 AI 运算，比如要模拟飞弹的弹道， 国防的攻防。其实运算在国防的整个发展上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杨瑞林在新唐人近日举办的经济讲座演讲时指 AI 是重要的，没有重要的晶片发展 6G AI 就会跌跌撞撞。据报道，美国商务部没有讲明对禁止部分 AI 晶片出口中国制定哪一些新规，但是表示商务部正在审查与中国有关的政策及做法，以防止先进技术落入坏人之手。商务部发言人说，我们正采取全面的方法，以实施与技术、终端用途和最终用户有关的额外行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利益。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认为，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是将中共的军事发展冻结在现况，特别是军用 AI 和军用高速网络的运用，未来的包括无人机或是其他自主作战的武器都非常关键，唯有这样做才可以让中共军力无法再继续扩张。苏子云向希望之声表示，对中共的科技封锁会是一个趋势，而且可能是不会改变不可逆的。他分析，他下一世代的武器装备可能研发就受到阻滞，包括装备上使用的晶片，亦包括超级电脑。如果超级电脑的使用亦受到限缩，很多实验可能就无法再进行。他一些包括战场的感射器，比如新的双位阵列雷达、在机上的火控系统、飞弹上的自主导航系统，可能就无法再获得进步。财务企策略顾问机构 DED 咨询执行长杰伊·戈德堡向路透社表示，美国已禁止部分美企供应华为等特定中企，转变成禁止特定美制品销售中国。据杰富瑞研究报告，最坏的状况是美商务部扩大禁令，阻止台积电、三星电子等晶圆代工厂为中国 IC 设计商生产晶片。就在北京以外宣布中共二十大党代会会期后，一场关于闭关锁国的争论正在扰动舆论。中共党刊求是今日刊发习近平旧日讲话，提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在8月24号，中国历史研究院将今年6月25号历史研究第三期上的文章发到网上，标题是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深探引起舆论关注。文章辩护说，明清时期并非闭关锁国，而是防止西方殖民入侵的自主限关，并没有阻碍中外贸易和交流。还说明代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央社报道说，这篇文章长达 1.5 万字，被认为是在释放中国未来可能与西方国家脱欧，转移闭关锁国的信号。而中共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的旧日谈话，同样让人有为闭关锁国澄清的联想。而纽约时报报道指出，为了应对国际挑战，习近平更多的强调自力更生，他相信可以通过举国体系和两弹一星精神在晶片业有所成就。对于这个话题，资深评论人士唐靖远指出，这份闭关锁国研究报告的项目负责人高翔，从履历看他很大概率是习派人马，中共高层权斗经常是借助历史来影射现实的。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中共高层明显出现了两条基本路线，一条是延续邓小平的路线，核心口号是继续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条路线是习近平路线，核心口号是搞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以政治安全为中心。他表示，高翔这个课题组规格如此之高，如此郑重其事的研究究竟是闭关锁国定是自主限关，就是要雄辩的证明习近平当局的路线并非闭关锁国，而是自主限关。或者说，他想证实当局既有明清自主限关政策之长，又有明清消极防御之短。这套理论一旦确立起来，那些用否定改革开放就是闭关锁国老路的反习势力就失去了理论依据的高低。北京之春主编陈慧健认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文章就是解读习重提的自力更生。他对戴纪元说， 中共过去40年搞的改革开放，亦只是为了维护其政权，真正的所谓改革红利落在权贵家族手中。唐靖远表示，如果将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比喻成100步，邓小平的闭国改革睇成50步，这样习近平的打算就是走到80步，既能得到大权独揽，又继续获得选择性经济开放的红利。在这条路线下，一大批既得利益阶层和中产阶层可能会遭到严重削弱，但是中共政权安全得到强化。由于美元显著走强，本周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面临贬值压力，连续四日防守 6.9 关口。自8月15号中共央行降息以来，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曲线已经变得更加陡峭。在两个星期多的时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已经从 6.74 跌至 6.90 区域，贬值幅度超过 2%。 财新网认为，自本周起人民币汇率在 6.9 关口有筑底趋势，但是如果美元能够进一步走弱，中间价仍然有一定的回归趋向，并不需要重启逆周期因子进行调控。招商证券研发中心董事总经理谢亚轩表示，人民币汇率短期仍然会承压，表面上是因为央行的超预期货币宽松政策导致，但背后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恢复低于预期。此外，近期限电政策对经济复苏造成不利影响。美国经济在8月份又增加了 31.5 万个就业岗位，就业增长总体放缓。在8月份，美国就业在所有关键行业和子行业都出现增长，其中商业服务业增加了 6.8 万个工作岗位。 LPL 金融首席经济学家杰弗里·罗奇表示，随着8月份商品生产和服务业就业岗位的增加，市场对就业岗位的广泛增长表示赞许。9月2号美国股市走高，三大股指均在早盘攀升超过 1%。 需求增加的产业包括计算机行业、建筑与工程，在过去一年来，这个领域增加了110万个岗位。医疗保健行业在8月份排名第二，新增48200个岗位。此外，贸易零售增加了 4.4 万个工作岗位，排名第三，而酒店行业出现放缓。政府报告显示，工资增长正在下降，此外还有更多的人正在寻求就业。投资人认为，这份就业报告能够缓解美联储在加息方面的鹰派立场。彭博社的经济专家认为，这样为美联储的经济软着陆目标提供了一些机会，但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政策前景仍然不够乐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台海冲突一触即发，台湾话中共正在进行战争推演。他挫败李克强，苹果谷歌发出不寻常信号，中国制造帝国正在动摇。新疆人权报告引爆舆论，国际要求追责中共。压制中共野心，德国扩大印太部署。支联会国安案，周幸彤话非反中无可能认罪，政府混淆党同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持续军扰台湾，不明无人机甚至在沙滩投掷榨菜老弹，台湾警告中共正在推演战争。日本已经和台湾政府达成共识，正计划从台湾撤侨。台海战争会否爆发，专家睇法不一。台湾国防部信息显示，9月2号有19架次中共军机、3艘次中共军舰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其中4架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不过今日中共机舰没越过台湾海峡的中线。 台湾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表示，今日在列聚地区发现无人机两批两架次，在台军发射信号弹警示后，两架无人机快速飞离进入厦门。中央社引述台金防部消息称，今日下午台军在桂山海滩巡查时，发现以垃圾袋包裹的食品，疑似是被驱逐的中共不明无人机所偷袭。最新消息称，一波操作是大陆网民所为。路透社昨日引述台湾国防部9月1号的一份报告称，中共正在持续进行攻台的作战准备。报告说，中共的主要目标是沿日本到台湾，再到菲律宾和婆罗洲的所谓第一岛链。该岛链对中国大陆沿海形成一个包围圈。中共进行的作战演习就是针对进入第一岛链的美国军舰而展开的模拟演练。中共想在2035年之前获得对第一岛链的战略控制权。报告指出，一旦开战，中共可能使用特种部队或者间谍瘫痪台湾的军事指挥系统，破坏台湾的基础设施。此外，共军还会发动电子战，扰乱台湾的通讯和指挥系统。报告还表示，中共为了弥补在发动全面对台作战时运输和后勤补给能力的不足，在进行年度两栖演练时，征用了很多民用船只，以提供攻台所需要的后勤补给运送能力。报告认为，中共最近建造的福建号航母将在2025年服役。李克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常务会，部署经济刺激措施。李克强承诺，针对经济运行超预期因素冲击，能够用近两年储备的政策工具来稳定经济。他在会上承认，中国在一些方面遇到的困难比2020年多。当时为了控制武汉爆发的疫情，中国大规模进行城市封控，经济几乎陷入停滞。李克强强调，要保持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争取最好结果，但没有提到全年经济增长约 5.5% 的目标。李克强还敦促再推进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发挥效能。接下来的政策细则，9月上旬应出尽出，着力扩大有效要求，巩固经济恢复基础。8月29号，中共国务院召开第10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在会上说，今年针对新挑战推出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力度超过2020年，要将这些政策落到位，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纽约时报9月2号报道，未来几个礼拜，苹果和谷歌都将推出最新一代智能手机，但这些新产品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其中一些手机不再是中国制造。知情人士称，小部分苹果最新款 iPhone 将在印度制造，而谷歌最新款 Pixel 手机的部分生产将在越南完成。正向海外转移的生产链不单止限于智能手机，苹果正在越南北部生产 iPad。微软的 Xbox 游戏机今年开始从胡志明市发货，亚马逊已经在印度近来生产 Fire TV 设备。几年前，所有这些产品都还是中国制造。投资硬体和制造业初创企业的 Eclipse 风险资本创始人利奥尔苏珊表示，中国的制造业帝国正在动摇，企业越来越多的资本都会将生产撤出中国，并寻找替代选择。对中国而言，这个意味着是经济增速放缓至数十年来最低之际，该国的制造业活动正被夺走。中共国家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 49.4， 这个显示中国经济的支柱行业依然处于低迷状态。在过去的6个月里面，这项重要指数已经有5次处于收缩状态。9月1号公布的8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录得 49.5， 较7月回落 0.9 个百分点，降至荣枯线以下，显示制造业已是收缩。 Instrumental 创始人安娜·卡特里娜·谢德莱茨基说，就算还未有行动起来，所有人亦都在这里考虑撤离了。8月3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他卸任的13分钟前终于发布了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报告。 指中共政府在新疆所谓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反人类罪，在国际社会激起强烈反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杜瓦里克2号表示，对报告所描述的内容感到忧心，呼吁中共遵循报告中的建议，迅速释放在新疆被任意剥夺自由的所有人，立即废除所有歧视维吾尔人的法律、政策和做法。杜瓦里克表示，秘书长非常希望中国政府接受人权高级专员评估中提出的建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9月1号就该报告发表声明，称其以令人震惊的细节概述了中共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骇人听闻的待遇和虐待，重申了美国对中共当局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严重关切，并表示将继续与相关方合作追究中共的责任。布林肯仲呼吁中共释放那些被非法拘留的人，公布那些失踪者的下落，并允许独立调查人员能够充分和不受阻碍地进入新疆、西藏和中国各地。欧盟肯定了新疆人权报告正式公布的重要意义。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一号公开表示，联合国的报告是中共的耻辱。德国外交部敦促北京在他们的领土上允许进行新的独立调查。法国呼吁北京终结针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侵犯人权的暴力行为。在美国从事新疆独立运动的维吾尔族人萨里克·胡达亚尔就认为，该报告对中共对维吾尔所犯下罪行的谴责力度不够。据媒体报道，几年前新疆及中国其他一些地区发生了恐怖事件，中共指责这个是维吾尔极端伊斯兰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所为，随即以反恐之名发起了极其严酷的镇压运动。新疆境内遍布警察实施普遍的搜身查证，并大面积安置监控网络。新疆人权报告指控中共当局将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集中关押，实施酷刑。报告说，关于酷刑或虐待模式的指控包括强迫医疗和不利的拘留条件，以及对个别性侵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的指控都是可信的。台湾局势持续升温，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以来，中共持续困扰台湾，且战狼延迟激烈，充满恐吓意味，引发世界越来越多国家加强对中共的围堵防范。德国联邦国防军总监佐恩日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中共在印太地区庞大的武装力量集结，显示了北京日益扩张的野心。鉴于此，佐恩表示，德国将派遣更多军舰前往该区域，并参加与盟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以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路透社报道指，去年德国冒住得罪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风险，在久违近20年后首度派遣军舰前往争议水域南海，更在8月派出13架军机前往澳洲参加联合军演。佐恩还透露，德国还计划派遣部队参加2023年在澳洲的军事演习，以及在2024年派遣一支由多艘舰艇组成的舰队至印太地区。佐恩解释说，这个是我们巩固在该区军事存在的做法，我们不想用我们的存在来挑衅任何人，而是要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来声援我们的盟友，我们支持航行自由和维护国际准则。路透社分析指，受两次世界大战影响，德国在安全政策方面历来比其盟国更加胆小，在国际关系中更注重贸易。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快速扩张推动了德国自身的增长。中国在2016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近年来德国的盟友呼吁德国在欧盟展现更多的领导力。2020年德国公布了一项新的印太战略，以强化德国与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联盟，这个标志着德国的国防战略发生了转折。今年2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承诺将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